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我们基本上还是从第一章，然后要过到第二章哈。我跟你们说过，如果你们这几次可以多把1到4章就这样连着读一下哈，这样读一下就可能会更好。因为基本上这4章里面的整个的结构呢，就在第一章里面就差不多都是在重复哈，很多人，然后有医病，有赶鬼，有传道。那基本上第一章是奠定了，告诉我们耶稣的这快3年半的时间在世上，就等于传福音，等于这个传天国的福音的这个3年半的时间，它的整个的架构大概我们会在第一章里面大概就出来了，好，还有它架构里面的那个重点，比如说呢，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人的儿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二章有讲的人子哈。然后，基督是王，是被高的王，是被赋予权柄的王，是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在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如何能够跟耶稣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呢？借着我们所听到他要跟我们传的道，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在第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来就是为了要传道。你们的讲义上有哈，你们讲义上提到说哈，我们看看那个第二章的那个第2章的主题经节来。阿妹，你先念来，第二章开始，马可福音第1章38节跟第2章第2节，你先帮我们念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好，耶稣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以后会重复的事，就是有生病的找耶稣，有好奇的找耶稣，有被鬼附着的找耶稣，啊，一群人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目的的人，那当然也包括说要跟随耶稣的，耶稣所需就呼召他们成为门徒跟随者的话，就像我们一样哈，也在耶稣的身旁哈。那但是耶稣很清楚的从马可告诉我们，他说：“我来就是为了要传道啊。那传做什么？让我们听，听了让我们信，信了让我们可以求。这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哈，就是如果没有奉差遣，有谁去传呢？没有传的话，有谁听得到呢？没有听的话，有谁可以信呢？也这样子把它推回来哈。”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耶稣的这个整个3年多的这个他的行程。那我们就像那一群人里面一样，等一下我们再来认证一下，到底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有这些过程？哈，那耶稣在第一章里面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父子圣灵的一个整个的工作在那里，就是我们宣告我要信耶稣。之后呢，有一个洗礼，我们都经历过了哈。有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是一个认证，也是一个宣告，是神对我们的认证。这是我喜爱的，这是我接纳的，因为他信我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就被认证为他的儿女。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宣告，我们的宣告是什么？我从今天开始，哈，那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耶稣的门徒啊，等于是在大家面前一个见证啊，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在别的福音书门徒有提到说耶稣说本来约翰不敢帮他施洗，因为约翰已经有一个灵里面的感动，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那他是先知嘛，啊，所以有圣灵的一个感动。这是神的羔羊，这是一个预告了哈。只要是先知都是预告。那这个时候呢，他哪敢帮耶稣施洗呢？如果他的预告是对的话，但是耶稣说我理当尽该尽的，我该做的，为什么他要做该做的？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二章提到耶稣是人子，第一章提到他是神的儿子，当然耶稣基督哈，神的儿子，然后是耶稣是人的儿子了哈。但是第一章比较强调的是。 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啊，以后你就会发现呢、啊，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就人子哈、啊，人所生的，跟我们完全一样，有形有体的，还有他要掌权、有权柄的基督，就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会三年多会一直彰显出他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呢，是为着要让我们得着跟神的生命有份的这样的永生，好、啊，还有天上的国度。我们要从地上的国度搬到天上的国度啊，这个是啊，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是神命定的方法，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路可以走啊啊！那我们也需要修一条路，让他可以进来我们的心，之后我们跟着他走那一条路回天家，走那一条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啊！那所以我们谈到上次谈到这个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属于预备的期间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宣告说，他来的目的哈，这个当中一定会常常有人他会医病，因为他连续他们，他会赶鬼，因为魔鬼的工作是那么的真实。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精神的问题哈、啊，那基本上那个恶势力在辖制。曾经有一个那个驼背的啊，好像18年哈、啊，他驼背压，那耶稣表达说被撒旦辖制了这么久，好、啊，那他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心里是连续的。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医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被医治的人到后来还是要走这个。肉体的结束那个死的这条路，对不对？还是要死的。所以耶稣做医治医病赶鬼的工作是基于他的连续，因为他是人，他知道人的难处，他知道人的啊里面的这个问题，罪的问题啊，所以呢他怜悯。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二章他的工作的根基，不是在于的根基，还有他工作的目标，不是在于医病赶鬼啊。我顺便提一下，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呢，不能只有在这个所谓的主啊，你医治我哈、啊，还是说有时候看到这个神迹啦哈、啊，赶鬼是一个神迹哈、啊。那基本上呢，医病赶鬼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确定是什么？我们是在主里面是有权柄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好，那他同样的也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有权柄，就是我们已经胜过黑暗的势力啊，所以基本上不管怎么样，耶稣是我们的福音的这个主体，我们的主要的对象，然后他的重要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听见。他传道里面在传什么，然后我们就行在这个道上，他的道就是道路，就是一个方向，那这个道本身就有生命，就有活的那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不会变的、啊、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当然这个道路是有形的，可是也是一个无形的，也等于是他的话语啦、啊、这个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太初有道，那个道也是路也是话，所有的一切的创造都是从神的话出来的，他说有就有，所以神的话语不是只有文章，不是只有词句，不是只有我们看的一套道理，或者是我们理解的一些内容，神的话语只要他讲出来，然后我们相信他是带着权柄跟能力的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子，有这些哈，那很明显的，马可福音好几次都告诉我们说，特别强调说，耶稣告诉那个被赶鬼的人或被医治的人不要讲，不要讲，因为那不是他的目的，因为他这个会引起一些误解或跟的人的一些误跟哈，就好像我就为了这个来哈，或者得饼吃饱啊，类似这些哈，但是呢。啊，耶稣就是针对他的来的目标，好、啊，那我们就慢慢往后面移了哈。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啊，在第一章里面，请你们思考的问题呢， 我们思考过那个预备哈，那你们有没有再思考一下这个预备是在预备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预备主的路是一个人，是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在预备那个人的心，我们跟他做我们自己的见证，然后我们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要跟他传哈，这个就是一个预备。然后我们帮就看到那些哪些人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过哈，路不直的，或者是心里面有凹凸的，那些都是主要要拯救的人。那我们怎么我们要成为那个好像约翰一样去预备，我们自己也有预备的时间，主等我们。好，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神先等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环境，给我们来帮助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预备的那段时间，不管多长多短哈，也可以一下子而已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就那个意志上哈，那个意志上已经有一个到了一个成熟度呢，我们就很愿意，那个时候就说我愿意了，那个时候哈，所以有一个人要去做预备的工作，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为那个见证人，好让人的心能够准备好，有的话可能预备他的土心土哈，有时候借着他的一些难处啊，或者是借着他的一些，我们就好然后把他引到那个入口一样，然后当跟他跟耶稣一连结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救了哈，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基本的一个结构跟道理。那之后就是在延，就是基本上就是在重复这些主要做的事情啊。好，那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等一下，我刚才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忘记给你们有机会表达一下。好，有没有人对这个预备还有什么样的想法？上次我们一直在谈那个预备，有没有什么？当你们在思考的时候，我可能今天要强调的预备，就是说神等我们，我们也要等人。啊，就是我等到我们跟主有关系之后，就要学习我们要等神，等候神啊，这是必要的。什么事情我们要在神的后面，我们要等他，但是之前呢，是神在等我们，也就是这个预备的意思。好，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说神等我们多久，神用多少的人、多少的环境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也一定不能要忍耐，要不能灰心。不管我们对谁有爱他们的灵魂，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也是一个等候他们的心哈。有没有谁还有要表达的？上次我们在谈这个预备的事情，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稍微思考一下哈。我们有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对我们可能蛮有意义的哈，就是说当你觉知信主之后，你受洗的时候，我们的那种赐圣灵跟我们的认证，这个有没有谁愿意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经验？上次我们应该没有提，对不对？还是已经有了？哦，有一点没有印象说我有提到这一点吗？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你得救受洗时候之后啦齁，时候或之后有得神喜悦的印证吗？
好像这一点没有讲，应该是。
师母
啊，是。
我是觉得有。
好，那请讲请讲。嗯哼。
我是觉得就是得救之后，刚开始可能还是懵懵懂懂的，就是神给了很多恩典我，觉得凡诸事顺利吧，就是这种感觉。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了我生命当中的问题。比方说我和我丈夫关系不是很融洽，那神就光照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比较刚硬的，我觉得我没有错，错是错在他，我就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他。但是神就还是在我的心里一直用他的慈爱来提醒我，一次一次的提醒。我觉得当我顺服了神， 按照神的原则去对待我的丈夫，说话的语气按照神的要求去对待他的时候，神是喜悦的。我觉得神是喜悦的，然后神也给了我祝福，就是这个家庭是我没有看到，我就觉得家庭不重要嘛，工作最重要。但是当神给了我这个祝福之后，让我看到了原来就是夫妻融洽，就是关系美好是那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神给的美好的一面啊，喜悦的吧，
okay.
是他喜悦的，嗯。
所以你心里面对于神喜悦你的这个印证是有一个好像一个保证哈，一个认证是说他都一直不厌其烦的，很有耐性的来帮助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
啊，我可能比较不是在谈说我们得到什么，不是这样哈，不是比较不是我从神得到什么，而是说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就好像我这个身份之后呢，比如说我是哪一家的孩子，那我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认证哈，我有个资格，我是神的儿女，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是这个意思嘛哈？你从这
的。
个就知道说神对你有那个不离不弃，然后继续的哈管你教你，对不对？啊，非常好，是的，是的。
对，就是当神，就是指出我的问题，在我以前没有认识神之前，好像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但特别是最近，很多很多了，神让我看到了夫妻的问题，又让我看到当夫妻关系的问题改善之后，又让我看到了母子之间的矛盾，又让我看到了家庭的矛盾。总而言之，有很多，就是我的生命有很多这样的印证，所以现在。我就以前我祷告的时候是主啊，求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那现在呢，我每天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新的一天，在这新的一天，你把你要让我做的事情放在我的心里，让他居首位。我就每天祷告，我就觉得，神就喜悦吧，我就觉得，
是的，
心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很好，很好呀，好的，好，还有吗？圣经上说，圣灵与我们的天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所以等于说，从像小红，就是从圣灵的这个更新，圣灵的工作，他得到一个认证，他真的是神的儿女。我是有人管的，我是有人教的，我是有人爱的。是的，如果你有的话，请继续哈。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哈？我有跟你们提过那个魔鬼的这个试探嘛，对不对？好，我应该跟你们提过魔鬼的试探，它基本上非常狠的部分就是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对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很重要。好，不管怎么样，保罗说的，不管是生是死，我认定了。好，那么这个认定，这个认证本身呢，不是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自己，可以稳固的，一定要有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抓住神，然后呢，圣灵就给我们一个确认，这样啊，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个，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思考，
是吗？
是。
就是我以前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觉得信主了，就好像给我一个保障，就是诸事顺利那种，就是觉得很多事都顺利。但是就是越经历越觉得，就是神他是主权的，就是会有不顺的事情，会有苦难，但是。就是因为在苦难中神掌权，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神都管着呢。
是的，是的，那是一个安全感，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是的，
是的。是的，那也是父亲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安全感。是的，你有所属了，你属于他了。啊，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神选召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让你们归我为圣，成为属我的子民。"啊，就是我们是他的，我们是他的。对了，非常好的一个认证呀，我属于他的，所以正因为我们有很多难处，有很多没有期待的一些突然的情况，是我们不能 掌控的，所以我们更能够知道这个不变的这个安全感，好像一个屋顶一样，是怎么样在盖着我们，对不对？啊、哦、呀，是。当然，当我们说我的父亲啊、会把好的给我，把好的东西给我，我总是得到很多的恩典，这也是一种认证啊、哦。那个没有错。刚才 Mandy 是说，我本来以为我的应该都很顺利，我就有神，我就有所有的好的东西。那事实上，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哈、啊，但是最好我们的最好的观念跟神最好的观念可能会有时候会有差距。那有的人的认证就是说，我在主的里面呢，我实在是很蒙恩。啊，很得着很多，很丰富。那也是，这个认证是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紧紧的一个，好像一个扣起来一样。然后呢，就好像爸爸妈妈生我们，我们有个出生证明哈。那我们受洗是这样有年月日的，只是没有几分几几分呃几几点几分的哈，就是有个年月日在那里。有一个出生证明的，那出生证明就证明说我是属于我的父母亲的，我是属于神的啊。好，我们再一位好吗？再一位，
哦，
哎，是，
就是就是经过你上次说的那个预备，我现在才就更加清楚。原先可能我也知道神的拣选，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哦，知道那是预备。所以你说
好。
到认证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因为我家丈夫他是生病，然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经过患难，所以就让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化了妆的祝福。就是这么
嗯
多年走过来，包括我跟孩子一起，交流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认定，就是说，神虽然把爸爸接走了，但是神的
哼，嗯，
爱临到我们家。如果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原先人家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难度在里面。我很忙，我还要带2个孩子，就会有这样的方面。但是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让我就是特别的经历到神的爱是真的是。他怀出来宝宝，就是当我家他离开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难过，反而是觉得我有一个认，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归宿，我有我的主我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于我觉得，因为我是特别的软弱的，但是来自于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里面，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依靠。
非常认同，非常认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把我的那个关掉，听得到
可以
吗？
听到，
能听
听得
到。
到，很清楚。嗯，
打电话，OK，好。呀，是的，是的，感谢主，是的，好奇妙，好奇妙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哈。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哈，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就好像一个记号在那里哈。圣灵为我们做了一个印记在那里。好，那我们就往下面了哈，有一个。其他的思考的话，我想都还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是属于说我跟主的时候有什么行动，我采取什么行动，等于说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最后了哈，那个第一章的最后那个问题，那我决定信耶稣之后，我有采取什么跟随他的行动？基本上呢，他呼召我们，然后我要跟随他的话，我有没有放下什么？或者是我要多一点什么？好，那个是我们自己思考好了。好，那个就我觉得我们大应该都有自己的体验，哈，也应该要有哈。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二章哦，进到我们的第二章。刚才我们已经念的这个马可福音的我们的那个一开始哈，第二章的这个两个经节，两个主题经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传道，那么这个传道呢，要借着他的话语。刚才我讲过，耶稣他一开口，就是像开始神造天地的时候，他说有就有，说有光就有光。基本上，这个有形有体的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然后呢，当他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些反对他的犹太人也好，那些律法的这个专家哈，或者是那些其他的跟随他的这些群众啊，或者他的门徒，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 耶稣的讲话带着权柄，那也是我们的第二章的开始的这个记事，这个事情的一个要告诉我们的。好，以神的儿子，然后他到世上来，让我们看得见。那什么让我们吸引我们？因为他带着权柄，他说有就有，好，他是这样的命立就立的。所以在马可的第二章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哈。那我们现在先来念哈，先来念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段好吧，第一节到第五节，先念第一节到第五节，看谁愿意念就念哈。
我念了啊。
好的，好的，林弟兄。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毯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了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好，先到这里。好，先到这里。我们看到还是一样一群人。好，第一个大题，我们看到总是有群众。那群众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以后你会看到三群哈。那一群就是跟着的人，就是找他的人啊，跟着的人。然后有一群就是属于这个有很多问题的啊，不太认同，可是又没有办法反对他。所以就很想找出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他这样说话啊，为什么他这样做事情啊，所以有质问他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第三种人就是跟随他的。那么跟随的人就是更内圈，在要学习耶稣所要教他们的。好，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门徒，有成为信徒之后，那就会一定会进入跟他学习的这个门徒的阶段。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哈。这里提到这个摊子呢，耶稣让他好起来的一句话是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基本上后面有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接到后面的等一下哈。好，第十一节，林弟兄你继续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一节十二节，接着这两节。
Okay，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了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以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好的，好，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在那个当中，耶稣医治的这个不会走路的人，这个摊子哈，然后让看到的这三群人，门徒是一群律法专家，就是那些本来就是有信独一真神的律法专家，就是旧约的专家哈，我们讲的旧约了哈，那他叫做文士或律法师哈，那他们呢也是一群，还有这个。一般的这个群众也是一群，那这个当中呢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看法，可是基于三群人有不同的这个心理的背景啊，我们的信心的背景不一样，以至于呢就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啊，这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在当中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好，那当然，这个瘫痪的这个人哈，他的感受一定最多的了。好，因为本来不能走，现在竟然可以起来走，还可以扛着他的褥子走。好， 很有意思哈，每次耶稣都拿着你的那个褥子走的时候哈，就是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褥子还要拿走，就不用了嘛，对不对？还要拿走哈？我没有想出什么原因来了哈。不过我觉得耶稣每次说你要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哈，好像不需要了哈，就拿走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不晓得你们会属于哪一群，好，是属于。曾经就像那个瘫子一样不能走路，当然我们都没有，我们当中没有人不会走路被神医治好来走路肉体上了哈。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不能行的事情，可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就行得出来。比如说饶恕好难哦，可是有了耶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饶恕了。上次那个阿姨跟我们见证说，诶。奇怪，我都不晓得我怎么可以这样不生气，那我也不会，哦，那个是也是一个本来不能行的，好像行得出来。那至于有这个经验的人呢，这个叫体验了哈，体验到实际的一个体验哈，会让我们深深的记得这个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也会深深的经历到神的这个奇妙的大能。这个摊子之外，那。我想，我们可能也都有这种经验呐。本来我不能行的，本来我不可能这样的，但是我改变了。刚才那个里面说，竟然在失去他的那这个孩子失去爸爸，我失去我的丈夫之后，我竟然没有那种一般人的痛苦，这是很奇妙的那在这里，这个文士们、律法家的一个问题。就插在这个摊子起来行走的中间，第5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请注意哈，因为有信心，所以他就让这个摊子起来走。那不是摊子哦，是他们的，是那四个，带着这个，就是用那个。抬他来，然后还拆了屋顶啊，为了要让他见到耶稣。他们以前已经看过耶稣医治人啊、赶鬼啊，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放在说：快快点，他们要帮这个朋友哈，帮这朋友让他，然后呢，不厌其烦的呢，还要把这个屋顶拆了，让他可以下去，因为人太多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谈这个文士这边的问题哈，他说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好，等于说从耶稣做的事情，他们可以认证，耶稣做了一件是人不能做的事。但是耶稣说的那一句话，等于说他做了一件根本人不能做的事情。那耶稣之所以做的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你的罪赦了。所以。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跟神有关系？是不是神？还是说他是那个敌神的？就好像要假装他是神的那一个来做赦罪的那个。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他们的一个不能平衡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哈，有时候我们的那个逻辑观念比较强的人哈，我们也会有很多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早上我们有一个组群呢，谈到一个饶恕的事情，那他就说，我们以前谈过那个比喻哈，他说饶恕，他说如果要饶恕他，再饶恕，那如果他有懊悔，那我们就会想，就用逻辑来想说，那如果没懊悔的话，还要饶恕吗？就类似这种逻辑的问题哈。这些问题有时候会变成我们的质疑，怎么会这样呢？神不是应该会这样吗？有一种比较狭隘的认知，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基督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观念中的弥赛亚可能有自己一个都画了，都有一个形象在那里，应该怎么样的？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是要怎么样？是要为帮助他们。挣脱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王，等于说他们的国度是还是一样的犹太人的国度、以色列的国度。然后我们在等一个要救我们的弥赛亚， 一个被膏的王，然后带我们离开这种被逼迫、被辖制的罗马政权。这个不是只有他们有这种想法，他的门徒也是这样想的。啊，你要复兴你的国，因为他们的对于国的话就多，就是只有那个犹太人的国，连彼得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彼得认为，当耶稣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观念里面是怎么样？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国度范围嘛，他自己的领域范围，对不对？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于外邦人可以得救那么挣扎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他看到他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这种突破之后，看到犹太人进来说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还会以很就是好像没有意识的就这样站起来，因为他有一个他的一个成见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带着我们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些成见呢，是我们的疑惑。这些疑惑，神只要我们诚恳，我们一定可以突破，可以扩展我们的领域。好，这个是这些文士的问题。等于说，当我信主之后，我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预备心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也不一定都是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我们有质疑，我们有疑惑，我们有那种感觉好像格格不入，或者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都不是问题。这些犹太人说，这个只有神能够说的话，其实也等于说，能够这样医治人的也只有神呢、啊。到后来，他们只好塑造了一个另外一个观念，说：“哦，你赶鬼啊，那你是不是用鬼王来赶你的小鬼，变成这样啊？”由他们自己的一个成见，就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好像很顽固的里面的一些观念啊。那么，我们的文化带给我们顽固的观念。我们的家庭背景会带给我们顽固的观念都会有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这个文士有这样的一个议论。那耶稣他们其实是议论的时候是心理议论，可是耶稣是他是人哈、啊，他是跟我们一样，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读人家的表情的哈、啊，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表情，他们不太认同，就听了那句说你的罪赦了，哇，他们马上绷得很紧，然后严肃起来说你怎么敢讲那种话啊？所以他就一样的，他教他们，他说你们为什么议论呢？你想一想，到底我应该赦罪比较快，还是让他起来走比较快？啊，到了这个啊第九节的时候，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哪一样容易呢？应该是哪一样容易的意思是说，哪一样才是最根本、最正确的呢？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触及到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世上有很多生病的人，世上有很多受苦的人，很多疾苦，好，那么这些都是神所连续的，但是这些疾苦到了我们世上的日子结束之后，我们以后有一个新的身体，在永恒里面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这些就会过去。你可以看那个启示录的最后面21、22章那个地方。好，但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永生，意思是说他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打根基。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要被赦罪，从约翰的预备是悔改，对我们的罪有一种憎恶，对我们的罪有一种很无助，然后我们后悔，我们忧伤，我们愿意悔改。好，这是一个预备。那来到真正面对耶稣的时候，是被赦免，不是我做什么事情的问题，而是我里面那个罪的那个担子释放了，放下来了，我不再欠任何 没有罪，不用再担负的那个罪恶感了。好，所以他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那个是在指罪的重担。然后那个53篇，我上次跟你看过那个对于这个先知53篇讲到这个受苦的那个基督哈，那里提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对神来讲，真正的痛苦跟忧患是什么？他当然知道我们人间有疾苦，我们人间有很多我们。很突如其来、不能掌控的这些情况哈，但是神最关心的、要解决的是我们那种罪的重担，跟我们罪的痛苦。如果还没有预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当这个路在被预备的时候，慢慢我们就发现说：“哎呀，我真的是一个不自由，我是被辖制。”好，我有很多被辖制，明明知道那个不会满足，还是要一直追求。然后呢，越走越往下走，然后越空虚的时候，我们就越更拼上命的要去追一些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是空的，那是不对的，不是属于真正，不是永恒的。那么基本上从这一段呢，耶稣就要告诉他们说，我来的目的，我用传道的方式告诉，要传几个信息给你们。那么基本上也就是赦罪，好，赦罪就会带来医治。赦罪是看不到的，神知道我们人很难相信看不到的。我觉得神让耶稣有形有体的，借着童女玛利亚生下来，是一个极大的，不但是奥秘，而且是极大的智慧。为了我们的缘故，活生生的有形有体的，这个哥罗西书那里提到呢，他有形有体的，所有一切神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表达出来了，然后那个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不到神，感觉神离我们很远，好像太尊尊尊，太可畏了哈，太尊大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以前的中国人为什么叫做为什么只有那个天子哈，只有帝王可以去那个天坛去祭。去祭祀这个天，中国人认为有天呐，哈，就最高的就是天。有人说是天宫，或者是天。那为什么只有这个皇室可以去？因为人觉得自己太卑微。那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的话，那神就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下来。我觉得太，这个智慧呢，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以至于因为这样子，有的人就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信的人就是有福了，等于说神把恩赐降下来，我们就这样子接受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提到神的儿子，神在他受洗的时候，父子圣灵在一起。然后由天父做了一个宣告，这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儿子。然后圣灵在那里作证。那我刚才提过，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场景。那到了第二章呢，你会看到那里提到人子，人子，往刚才往后面我们看一下哈，好，第十节。好，第十节，人死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神子、人子还有权柄，这个是耶稣所呈现出来给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或者是听他的传道的 这样的一个群众里面呢，我们需要有更有怎么讲呢？因为他已经有形有体的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啊，你说没有啊？我没有看过他，只有那个时候的使徒看过他。但是我们比使徒有更多的证据，有更多的确据来相信跟认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我就不提这个太多的哈，太多可以，我们是太有福气了。好，那个时候他复活的时候，门徒们即使相信的都还这样懵懵懂懂的。那我们现在历史上明证是这样子，有多少人做见证？500多个人看过他啊！法律上2个人见证就可以成立了，他有500-600个人看过他。然后的复活讲的是复活啊，那我们来看哈啊，我们还是回到旧约哈，我们看一下那个我看看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哈，我们看但以理书，翻到旧约但以理哈，先看第二章啊，先看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神子、人子，还有这个权柄，他的权柄。但以理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好，第三章这里的故事，我们都记事，我们都记得哈。因为呢，有3个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个年轻人，他们都很优秀的哈。那因为他们不拜那个像，所以呢，就一定要等于说这个是神啊，这个是他们的皇帝立的法令啊，他就必须要啊到这个被烧死啊。他等于说，那个时候那个王哈，他们因为那是帝国嘛。那王是最大的，就像我们说的天子，他不拜这个天子，然后呢，他们说他不能拜人，他们只拜神哈、啊，所以呢，就被设计，就要丢到这个火炉里面去啊。我想这个我们都有印象哈、啊，但以理书第3章25节，好、啊，谁念一下好吗？谁翻到但以理书第3章25节？
但以理书3章25节，王说：“看哪，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4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阿门。
嗯 ，OK。王其实很欣赏这些犹太人的年轻人，他们被训练的，他们很优秀，他们非常的诚实，他们非常的忠诚。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从那个但以理书看到说这些人是优秀分子就对了、啊、表现得很好，但是因为被恶人设计，以至于这个王不能出尔反尔，他自己下的命令他不做不行的，所以呢他实在是很心痛这三个人要被烧死，而且他也知道一定会被烧死，结果他就很好奇的去看一下，那本来是被绑着的啊，被捆着的啊，然后没有办法挣扎，没有办法逃出来或怎么样哈、啊。结果呢，看到这个王说他们怎么自由自在在里面走，然后不但没有受伤，而且还有第4个相貌好像神子。我从旧约看到哈、啊、这些异邦拜偶像的这些人哈、啊，如果他们真的很相信他们的偶像哈、啊，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认证关于神的事情。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对于他们所拜的偶像，不管是什么的，包括比如说像法老那个时候，他们就拜天啊，拜。 拜什么星啊，他拜什么河啊，有没有？这个都有啊，这河有河神呐、啊，然后哪里有什么青蛙也是神呐、啊，什么都是神哈、啊，反正那九灾里面都是神的、啊、哈，那神就借着灾害把它一个一个都打掉了哈。那他们呢，对于神的那种虔诚哈、啊，反而表现得很真实。像上次我在讲的那个约柜的事情，你看约柜被掳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竟然把约柜放到大谷庙去，跟他们的神同放在庙里面。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对偶像是要除掉的。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以神的礼仪来对待这个法约柜，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嘛。那竟然这里这个王可以看出来说，他的相貌好像神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样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13、14节，这里是但以理看到的异象。刚才是这个天上有一位像神子下来的，在他们这个火窑当中。以至于这三个人就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是一个神迹啊。那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但以理看了一个异象，好，请念一下，看谁念一下。第七章
我
十
念
三，
啊，
好
我
的。
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的，一个是神子从上面下来的，现在呢，有个人子，好像有一位像人子的，等于说是人的儿子，看得见的，有形有体的哈。然后他就驾着天云来到那个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好，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释放他。请注意。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不是只有犹太人，不是只有哪一个国，是全部的人都要齐聚一堂，然后整个的那个国权、王权都在这一位人子的身上。啊，这个是旧约就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告了。那他的国是永远是不败坏的。然后。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12章第10节，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12章第10节。那时候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在父的右边了啊。启示录最后一本书12章第10节。
我找到了，我来念吗？
好。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好的，后面这个提到控告我们，这个就是撒旦看不见的撒旦的这个权势哈。所以我举这几个，一方面是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提到的，一方面是到最后启示录所呈现的最后的这样的天上的这个异象，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所看到的耶稣，马可从彼得所描述的耶稣的行迹，他的每天的生活，他在做的事情，他说的话，不是那个时候才突然间有的，而是从亘古要到永远。我一再的说，整个从神创造一直到我们他的国度整个降临，然后新天新地，完全是一致性的，它是一致性的。好，那这个是第一段谈到这个摊子，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可能就是生出来就这样，我也不晓得，还是后来犯病，我也不晓得，不能走路。其实我们人间有很多疾苦哈，很多很多不正常、不健康，很多我们不能没有无痕 不利的、很无奈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就遇到了这一位掌天上地下权柄的耶稣。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的儿子，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可以见证的，他们那时候可以见证的，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见证的，没有没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确据，不但有确据，上次我跟你们看到的第9章，他告诉我们说，马可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他也把这个权柄给门徒，等于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门徒，也是我们现在他的门徒，他这个权，我们身上有他的权柄。记得我们的权柄不是拿来表演说，哦，帮人治病，或者是帮人赶鬼啊，我们不怕鬼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个也就权柄，得胜也是权柄，没有害怕啊。你知道台湾人啊，在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害怕的心过于敬畏的心，过于尊敬的心啊。那比如说像他们就会到了某一个季短南月啊，就会拜那些他叫做鬼月啊，然后就会拜他们，就说你不要来找我啊，我已经该做的我都做了啊。那通常如果我们请客，不是很希望客人常常啊，如果好吃再来嘛，可他们的意思说你不要来找我啊。那我们是相信这一位活着，而且是亘古到永远，而且有全部的权柄，就像我们的祷告，荣耀权柄都是你的，尊贵荣耀权柄都是你的，而且我们是他的这个权柄的一个，等于他有的我们也有，当然我们是神所造的，他是神所生的，但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后嗣，也要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也同样得着产业啊。我们被认证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神子到人子到人生的，像我们一样的哈。然后呢，他在这里有那个基督的权柄，有王的权柄，那以后我们就要跟他一同掌权的，这个圣经讲的很清楚哈。这是这一段关于这个摊子的事情。那我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有一段我们很喜欢拿来说拿来表扬，然后说这四个朋友哈，他们很非常有爱心啊。但是记得哈，或许我们说这四个朋友他们很爱这个他们的很同情的这个摊子啊，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或许他就不得医治了嘛，对不对？那他们可能就会很有耐心的来总是抬他到这里，抬他到那里，也有可行那种爱心。但是这种所谓的行善，这个就是没有神子，没有人子，人子我在讲的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哈，道成肉身，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行善啊、施舍啊、爱心，是等于是空的啦，可以这样讲。当然可以给对方一些温暖呐、我们也觉得说帮助人是快乐的，这个都是这个都是本来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帮助的。可是基本上我们的基本根本问题就是一定要神的儿子有权柄的耶稣基督。那这里提到一个罪，那就马上让我们想到说约翰他在预备主耶稣传道的这个路传天国的这个路的时候呢，他也就是在这个罪的上面在开始在翻我们的土，翻一所有的人的土，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知道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没有盼望人，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因为耶稣所要给的是最好永远的 不是只有暂时的好处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好，第一段也是看到有三种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像那个摊子，还有那些看到他被医治的人，他们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眼睛看到了，眼睛看到还不是真的体验，应该说是那个摊子是一个体验。所以当我们跟耶稣有这个信心的关系，跟他这里讲你的信，你们的信啊，他跟他连接在一起啊。我刚刚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把他抬到那里来，功劳很大，当然有功劳，但是呢，真正使他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的是信心，他们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体验。体验是我们必要的，我们要体验神，我们有自己的经验，不是只有老是听别人的见证，我们有自己的见证啊，这是真实的。然后呢，不能只有体验，在我们的信心的层面里面呢，还要有一种那个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一个，要进去到真理里面，就像这些文士进不去，他有他的观念，他有他的想法。对他们的想法，到后来我们会谈到哈，为什么是什么东西怎么阻碍了他们呢？我这里有个题目让你们思考一下哈，因为他们基本上的一个，因为他们不能拜偶像，不能铸造看得见的偶像，那基本上呢，他们能够有确定的、有确认的，所以刚才我就说你的认证很重要，他认证是什么？是我们有律法。当神把犹太人从以希伯来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奠定了第一个就是律法，也就是神的诫命，等于说我说的话，我说的算，那我说的算的话，你们就要听，你们就要做。这个是出埃及记的时候19、20章那里神在一直在告诉摩西传达给他们的，就是我说了。然后你们要去做，然后他的百姓也回应说：“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这个是从圣经的开始，人不听神的话之后，神第一个要奠定的，也就是说你要听我的话。但是这一群文士呢，把这个律法变成文字，律法变成条例。然后立法变成一个交通规则，就像我们的这守交通规则一样。那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位对我们来讲呢，一位天父；对犹太人来讲，有一位天上的创造者，他是活的、独一的真神，他赐给人生命。他们有复活的观念的哈，我们人会。不会说死了就算了，我们是复活的。当然有一群人，他们是不认为有复活，但是基本上犹太人是有复活的观念的，不然的话，亚伯拉罕怎么会说，他相信的是死人复活的神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再次的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就是犹太人这个文士、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律专家哈。他们怎么会没有办法，不但没有办法突破，而且视耶稣为他们的天敌，以至于想尽办法要杀害他。在这个时候了哈，到马可第二章是想尽办法要杀害他，要除掉他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罪性，人里面的罪，人里面的罪是需要救主的。恰恰碰到救主的时候，却想要杀掉这个救主啊，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哦。不要以为说这犹太人会有哈，那个时候的那个希律要杀掉耶稣哈，然后这个很多人都跟耶稣这个救主呢擦身而过。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境况是，我们在等主再来。耶稣说你要警醒。我们要等主再来，我们也有可能会跟他擦身而过的哈，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历史成为我们的境界， 成为我们的一个预备心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更谦卑，然后愿意跟神更靠近他来啊，跟随主。那我们再有空再谈一下，为什么我们认为说为什么这些啊律法专家会那么的排斥耶稣哈？那我们就谈到一个人他在信主之后，他一定要有体验，不要老是听别人的体验，自己要有体验。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完全的，好像翻转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成见，好像刚才我讲的彼得一样。他的观念以为这个福音传递出去是给这些犹太人的国度，所以他才会有一种排斥那些吃不洁净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成见。本来就他们就这样守的，没有问题哈，是这样的哈。那我们会有一些扩展，从你开始信主到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你的观念一直在改变？被主在更新，这个就是后来他讲到说，旧皮带不能装新酒，或者是旧的衣服不能补新的布，是不配的。好，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有第一个要有体验，我们叫做体验神；第二个会有我们的一个更新，好，然后第三个。我们的第三个是来到，我等一下哈，我看我们的讲义一下哈。第三个就是那个门徒在旁边看着，然后就越来在为了要乘船耶稣的工作，所以呢就越来越像耶稣，就等于说呢跟着耶稣在这三年多呢跟他学，然后越来就好像个小基督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基督徒的名字是这样叫来的啊？那个像耶稣的啊，那个像耶稣的叫做信耶稣的，像耶稣的叫做基督徒。那从那个安提亚教会叫起，被别人叫的了哈，不是我们自己叫的，是被别人叫的。好，所以从这里呢，慢慢我会提到宗教跟信仰是不一样的啊。那宗教会有它很固执的地方，宗教会有它很形式化的地方，信仰是有形式的哦，信仰是有它的次序的，有它的这个层次的，不是都没有。但是呢，如果把它固定的话，把它变成一个固有的，好像不能改变的固执的话，那我们就会落入是一种。我明明是在拜神，可是呢，有神没有神，我只要守了这些啊，比如说，哎呀，反正我去聚会啊，今天去到底有没有真的诚心在敬拜没有关系，只要我去教会就好了，这个就变成宗教了啊。我只要礼拜天我去了教会，有没有去教会啊？有去了啊，那到底去教会的心怎么样？那个不在意的话，那个就变成宗教了。好，以后我们再慢慢谈，好，慢慢谈，进到这个啊，因为这个跟那个犹太人他们的有关系啊。那么反过来，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教会，没有教会可以让我去，但是我的心里面跟神还是紧紧的在一起。他说两三个人，他就在我们中间，即使我的环境没有像其他的地方或者别人有那么优厚的条件。不管建筑物啊各方面的、啊、我没有，但是呢我跟神的关系是被确认了之后，那么两三个人我们就可以同心，然后主就在我们当中，这是耶稣讲的啊，那个叫做信仰啊。好，所以有这三个这三个在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有关系之后，一定会交错的进行。一个是我们要有体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可以见证主耶稣的话，在如果比如说你信了主十年，那么你现在在做的见证是几年前的见证，有没有一直在体验神啊？还有我有没有改变，那个叫做更新啊。 哦，就是像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很好的背景，很卓越的条件，像我们都还要学旧约，学得很生硬，对不对？他们一讲就知道说，哦，有一个弥赛亚要来，然后只有神才可以赦罪。他们对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这些异邦人的异教里面呢，对于拜偶像的这个宗教的事情呢，从来没有赦罪的观念，从来没有哪一个他们的神明呢，会跟他们说我很爱你，诶，你也爱我好不好？从来没有的啊，所以宗教跟信仰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等于是有一个很活化的关系，然后我们也会越来跟主越来越近，越近我们就越学他，我们的生命就跟他一样，越来越有他的荣光，越有神的这个形象出来。这个是我们在领受福音之后会交错着进行的这三个部分，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大题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个大题这个部分。